大家新年好，我们存喜乐敬畏的心继续我们今天崇拜。刚刚陈先长老祷告的时候，那个节目单上有很多代祷事项，有一项我忘了写了，就是全城的母亲在过年以前摔了一跤，那个盘骨摔裂，住在医院里，所以也请大卫大家的祷告里纪念。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年是一个新的一年，像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里，我们来一起思想如何开始这个新一年。所以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五节，我们同声念。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共只有六节，我们从第五章念第五节念到第十节，因为今天时间只有30分钟，所以我们就这六节。好，一起来。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们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你们知道你们没有祈求之先你们所需用的，你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第十节希望大家可以背的，这我想主导文很多人都会背，但是第十节是今天的题目，我们一起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你听到我们大家都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父，我们为 OCC 这个教会再一次献上祷告，之后孩子看见许多弟兄姐妹因为爱，因为信心所产生的结果，因为爱弟兄姐妹所负担的劳苦，也看见许多弟兄姐妹因为盼望主你自己再来，在地上忍受许多的苦难。总为这些献上感恩，这不是从人来的，但是从你来的信，从你来的望，从你来的爱，让我们能够往前走。孩子也为昨天前天两天我们第一次长老执事同工在一起同心合一寻求你的旨意，也体会主你圣灵的同在，主我们的心就被你震动。愿你的同在不停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们的国家里，行在我们的社区里，行在我们的教会里，行在孩子的身上，如同在天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要首先再一次跟大家新年问好，看见很多笑脸，我们有很多原因值得我们高兴，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在主日的早晨大家自己一起来敬拜，何等的高兴。那个诗歌把我们心打开，带到上帝面前，看见弟兄姐妹的笑脸，心就火热起来。感谢主，我们有个地方可以敬拜，也看见过去一年弟兄姐妹在信心上结的很多果子，也看见 弟兄姐妹在爱心上付了很多代价。哎呀，这些都是常常让我心里点点滴滴记得，更看见许很多弟兄姐妹，任何一个月，任何一个周，都有人在苦难里。看见弟兄姐妹在苦难里，因为盼望耶稣基督可以忍耐，这是我首先要感恩的。我觉得神今年特别让我体会常说鼓励的话，少说批评的话。我觉得从我开始，假如我今年这方面需要改进，需要你们帮忙，我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鼓励的教会，成为一个有爱的教会。我们常常我们看我们今天的题目，神国，愿你的国降临，到底神的国指什么？有的时候好像觉得抽象，神的国就是指耶稣基督掌权的地方，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其实不抽象，就跟世界上的国很像。神的国有看得见的子民，神的国有看得见的社区，神的国有看得见的家庭，神的国有看得见的子民。假如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会要选择一个最好的国家来居住，会不会？会不会？会，否则我们不会在这里，是不是？否则我们就今天还是在湖南长沙，还是在台湾高雄，会不会？我们当年来美国就是要有一个心，起码是想要去看看一个比较好的国家是怎么回事，会不会？会。有的人是糊里糊涂被人送来的啊，也有可能。有些人是被家爸爸妈妈带来，没办法。还有，我们来了美国，我们也不是随随便便就随便找一个地方住。我们来到底特律，我发现华人喜欢住 Rochester Hills, Troy, Novi, Northfield, Canton, 很有意思啊。这些地方都是 Metro 底特律比较好的区域，会不会？会啊。还不止，我们还住在 Rochester, 还要看哪个学校好，住在那个学校的学籍，会不会？会啊。我们结婚希望那个家是一个好的家，会不会？我们人都是有这样的心，上帝的心更是如此。我们岂不知道美国好并不是因为经济发达资源丰富而已，非洲有好多国家资源比美国还丰富，但是很少人愿意去住。美国资源丰富发达是因不只是主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上帝赐福，上帝住在这个，上帝同在。我希望 Michigan Rochester Hill Troy 并不是因为学区好而已。我看到很多，我每天礼拜天早上经过 Adams High School,就是一个高中，是一个顶好的学校，对不对？但是礼拜天早上，礼拜天早上满了人，哎，礼拜天早上怎么会上学呢？因为那边有个教会，哎，我心里就感动。这个地方的人没有忘记上帝，礼拜天早晨风雨无阻来敬拜神，这是好的社区。你的家会是一个好的家，若是上帝同在。否则只靠房子，只靠收入，不会保证有好的家。但是有上帝的同在，虽然房子大小，车子多少，都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家，对不对？同不同意？哎，谢谢。就今年大家比较有反应。你的婚姻不是因为太太一年比一年更漂亮，哎呀，这是我们都期盼的。不是先生一年比一年记忆更好， 我昨天看着许俊哲，我就说许文哲，其实我脑子里是讲许俊哲，可是我嘴巴里讲许文哲。他们说你说错了，我说我没说错，因为我的脑子里是想许俊哲，嘴巴说是说许文哲，这怎么回事？我也搞不懂。这婚姻，太太的生日，家里大事小事越来越记不得。婚姻的那个生日还记得，因为是几十年的事情。那新发生的事情，太太换了新衣服，发型变了，哎呀，我就很紧张。我以前很紧张，现在越来越不紧张，因为顾颖晓得我，他晓得我，我偶尔注意到他，偶尔注意到他也会很高兴，不注意到他也不觉得怎么样。婚姻好，不是太太饭烧的好，不是先生全担多就够了，当然这个很重要。上帝同在的婚姻就是好的婚姻，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愿你的国降临，这样清楚了啊。先从哪里开始？先从我开始。所以我们看第五节，我的题目哦，我这边有一个图案，是不是可以打出来哦？你看这个图是什么意思？这是米开朗基罗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哎呀，这个画讲了很多心酸的故事，因为我们去有十多年前去罗马要去看这个画，结果我搞错了那个方向，我以为那画在某个教堂，其实在另外一个教堂，所以我们失之交臂，到今天也没看到，好可惜。所以我每天就看这个就好。这画什么意思？这两只手，那两只手有什么好画？这手也没有什么特别好。你看，你觉得这手有什么好吗？有没有什么好？我想很多人手比这个漂亮，但是一个手代表上帝，一个手代表谁？代表你跟我。为什么这画几百年、六七百年，这么多人要去看？其实你在家看看就好，因为它代表的意义不同凡响。人最渴慕的就是跟上帝连接。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不只是敬拜那一位远在高天、不理我们、很凶、要求我们做很多事情的上帝。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包括我，常常觉得上帝就是这样，所以做错事很紧张啊，很紧张。然后看见别人做错事也很紧张，哎，这样子啊。但是我没有想到，上帝是要来与我们同住，像我们今天圣餐说，他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他不是，他凡事都受过试探，但是没有犯罪，这是能体会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当毫凡事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会得恩、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这样的上帝。可是呢，我们人需不需要把手伸出去？需要。哎呀，伸这个手不容易啊。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他说，我们看，他说要跟天上的父祷告，要跟天父祷告。第六节说要祷告暗中的父啊。所以第一个祷告，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看见还没有祷告以前，整个的态度、整个心态非常重要。假如我们把天父想成一个很不讲理、凶得不得了，像很多人的爸爸一样，原谅我这样讲，很多东方的爸爸，尤其很多从那个军事家庭出来的那个爸爸，就是说一不二，你说错一定要罚，不罚不行。所以我们从小觉得我们做错事不被骂一下的话觉得过不去的，被骂了以后觉得好安心，哎，被打了安心了。所以很多人生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你生病是不是你做错什么事 啊上帝是不是用病来惩罚你？我觉得基本上上帝不用事情来惩罚我，上帝让我们尝到我们自己罪的后果，那是真的。比如说最近很多感冒，我不小心传染到感冒，就是因为我跟那个感冒的病毒怎么样，我跟人握手啊，摸到，那这个病毒进到我身体就会生病， 这是病毒到我身体的结果。这跟上帝的慈爱不一点都不说明上帝没有慈爱，只是说明在这世界上有病毒，在世界上有许多罪，人因为罪得到那个结果，这是能够了解的事情。但是我们上帝不用这些事情来惩罚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单独跟上帝见面的时间。这是说第五节，他说你们祷告不可像那假冒伪神在那会堂故意叫人看见，我告诉你，你们要进入内屋祷告你暗中的父。这什么意思？就是要单独的关系。很可惜我们中间很多人，包括尤其是弟兄，原谅我讲，因为我是弟兄，我比较能够体会男人的心，我们从小跟我们爸爸从来没有单独讲过话，因为单独的时候都是训话而不是讲话。所以最近有人说我很怕牧师训话，哎呀，我就回家祷，自己在神面前说求你帮助我，我是不是有一个很错误的形象？上帝不是训话，上帝是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需要跟神有一对一的单独的关系。很原谅我说，在东方的家庭里，儿子跟爸爸，尤其是爸爸，没有关系，有一个单向的关系，就是爸爸你说话我做事，你给钱我买东西，爸爸是不太会哭也不太会笑，永远板个脸，很有权威，一讲话头上冒烟，大家害怕。我从小长大的时候，我去过好多人家吃饭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很多时候小孩为什么肠胃不好，一吃饭的时候胃都收起来，因为一煎菜煎错了个菜，哎，爸爸没煎怎么可以煎啊？现在不会了啊，我们现在反过来，我们现在看小孩你先煎啊，你们吃完了爸爸剩下回家吃吃。我们是走极端的人啊，我们被人家被我们爸爸严格管制的时候，我们将来不是严格管制就是完全相反，我们不晓得那个中间在哪，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关系，我们没有一个像来往的关系。所以他第五节，他并不是说叫那个法利，并不是责备那个法利赛人祷告给人家看，他的意思是说祷告不是给人家看的。所以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是千万不要觉得别人在看你，那看你的人他是搞错了，你也不要去看他，你看他的话上帝说哎，我在这里你看他干什么呢？对不对？那你说上帝我也看不见，所以我们心要安静在上帝面前，这是信心的操练，看不见才需要信心，对不对？你今天有个椅子一屁股坐下去要不要信心？不要，你看见就好，你看不见是这个椅子到底有多牢固你不晓得，对不对？那个是需要信心，看不见都需要信心，所以来到上帝面前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所以我鼓励大家每天早上每天中午在上班的 lunch break 之后来操练二十分钟跟上帝，你头几天一定很难过，坐那里闭着眼睛，我看着天上的那个云的飘一飘去，上帝啊你在哪里？哎，那需要信心操练。上帝说我无所不在，我就在你旁边，这圣经上的话。上帝说以弗所书三章说我们信的上帝是超乎众人之上，对不对？你看不见他，他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住在我们信主的人心里，这是需要信心，所以要去操练单独。你旅行的时候，很多人旅行到远方，在飞机上操练跟上帝，不要去看那个 TV 电影 TV 那飞机上12个钟头他给你电影演得一塌糊涂，没关系，你操练上帝完了再看电影，拿20分钟来操练在飞机上。我们有太多时间是单独的，我有时候回家一累就要去开电视，我开电视看什么？我就想看看今天那个 Piston 打赢打输。我现在常常操练我就 Piston 打输我就心情还会差一点，本来会很好看 Piston 打输我心情差，后来我现在操练我自己回家不要去看 Piston， 先回家躺床跟上帝说几句话，等心情好了再去看 Piston， Piston 打输一点无所谓，心情已经不错了。 小的地方开始操练，跟说好啊，我要快一点。然后他说，你要晓得你的祷告啊，你还没有说前，上帝都知道。这个说到什么？都说到坦诚。坦诚就是说你心里有话不说，我们常常心里有话不说，但你不说，他说不说上帝也知道啊，懂我意思？这坦，所以你还是说的话，你才体会双方那个共鸣。所以来到上帝面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常常以为上帝跟我爸爸一样，我只要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表现好一点就过关了，所以他走开的时候我随便，其实上帝一目了然。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就是要训练坦然。好，这个就不能再说了，没时间。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四点记得：单独、专注、信任、坦诚。单独要单独，要专一，然后信任他。我们再看第三。好，就是那个，尤其是在困难中间，我们常常觉得上帝不同在。请放心，不是你一个人这样感觉，伟大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感觉。C.S. Lewis， 20世纪最伟大，伟大的意思就是对神用，影响很多人的一个英国的基督徒文学家，他已经过世。他说，当我们生活在一个舒服的环境里，上帝跟我们讲话声音很小就够了，而且呢，常常我们也听不见，但是我们在很舒服环境，所以也无所谓。他说，可是上帝常常在我们的良心里，心里用他是圣经的话跟我们讲，那个就开始有果效。但是当我们疼的时候，我们在 pain 的时候，上帝会用很大的声音跟我们说话，为的是让我们听见。怎么样会听见？当我们单独来到他面前。我这次我的女儿回来，我急着要送他礼物，我的儿子回来，我急着要送他，后来我发现他们不要这些。我女儿后来就讲直的，我要的是我们能够讲话。哎呀，这话我不是第一次听到，可是我每次还是学不会。我急的就是要送东西做事表示我对他好，他要的是我听他讲话。所以我就找机会单独跟我的女儿一起，单独跟我的儿子一起听他们讲话。我学了好多，我发现他们不是我6个月以前认得的 Jenny 跟 Jason， 他们已经不一样了，我都不晓得。后来我有机会跟顾颖讲话，我发现他也不是我6个月前认得的顾颖。我鼓励各位，你单独跟神，你才发现上帝啊，你不是我6个月以前认得的上帝。我们很多人很可惜，信主10年，我们那个上帝跟我20年前的爸爸差不多啊，好可惜，好可惜。好，我们再看，所以这个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是一个耳聋的世界，上帝用大声呼喊，像施洗约翰在旷野，没有人听见，因为这世界被世界的神把心里填满的东西，以为得到这些东西就有安全感，其实整个相反。我们看第三下面一个，他说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节很简单，说到我们生活的中心不是我们家的小宝。我现在说我们中心不是爸爸，爸爸都很暴，都很委屈，我在家里倒数第二名，这比我太太多，我们小宝第一，小宝姐姐第二，我太太第三，我最末啊。我们不要，我们的家庭不要以我们儿女为中心，要以上帝为中心。儿女是上帝托给我们的产业，这很复杂，今天不能讲清楚。但是呢， 要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为中心就带来从上帝来的尊荣。他突然发现为什么要以上帝为，因为上帝是给荣耀的上帝。世界上的人也给我们荣耀，当你做一件好事，人家就会称赞你，那个就叫荣耀，就叫荣耀。但世界上荣耀是在别人的眼睛，他觉得你好就荣耀。有的时候我觉得，哎，我这幅画画得很好，我最近我在家练习做菜，我就觉得我那天跟谢肖恩学包包子，我就回家自己也包一个包子，哎，我就觉得，哎，我包得很好，就我看到别人吃的脸上没笑，也有他们也，哎，很好很好。我晓得我一吃到嘴巴不怎么样，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懂吗？这个人觉得你好说你好，那个人觉得其实不怎么样。你的荣耀从哪里来啊？你靠人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你要你所谓需要的荣耀。你觉得做得还不错的时候，别人觉得，啊，其实也不怎么样。最糟糕的就是自己觉得很好的时候，哎，对方说不怎么样，砰，那个气球破了。但是上帝不看我们所做的给我们荣耀，对不对？上帝他说，罗马书说，若为人人死或有，为义人死或有敢做。但是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怎么样，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显明，那个叫荣耀。爱带来荣耀，叫一个人愿意为我死，我有没有荣耀？有。今天的世界上很少人，你今天去选总统，总统不会说为你死，不会，他为你做事顶多，对不对？所以我在家也学，我就为人家做事。可是上帝说，我们要为爱的人舍己，舍己比做事多，做事容易舍己难。但是上帝为我们舍己，那个带来荣耀。哎，我觉得好可惜，我们每天打着灯笼到世界上找荣耀，让人家说我好，没有来到给荣耀的上帝面前。哎呀，主你爱我，为我舍己。我的女儿这一年就是每天操练这个，在那边在蒙特利尔找教会很难。好，我就不多讲，我们再往下看最后一节，还有十分钟讲这个。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说到什么？说到主权。我们如果是嘴巴里说主啊愿你同在，我们想到的同在就是说主啊你在我旁边，对不对？你做我的军师，对不对？你做我的参考，对不对？我有问题的时候问你，但谁决定？但我决定了，那不是神的国降临，是我的国降临到上帝身上，对不对？我讲两个故事，就讲国的降临，一个一定跟旨意是相连的。我们不可能要上帝的国来，但是照我的法子做，这个就是矛盾嘛，你说是不是？就好像我今天到基业上班，我跟Rick Wagner 说，你是 CEO， 我到你公司上班，但是你听我的，因为我比你聪明，我看你什么都不行，这是靠运气爬到 CEO。 当然你可能讲有道理，但是行得通吗？你讲完了以后他说，哎，谢谢你，你拿一个盒子把东西装完了，那个 security card 带你出门，我们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但多少时候我们对上帝是这样，你给我做好多好多参考，但最后决定权在谁手里？在我手里。我是按照谁决定？我按照我的儿子，他怎么高兴我就怎么做。我们次序反过来，所以最后国的降临跟旨意完全要相连，否则神的国没有降临。在我们教会也一样，假如我们做不照神的旨意，那你说神的旨意这么空洞？所以昨天跟前天我们刻意要来到神的面前，大家同心的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建立这个团队，神要我们彼此相爱，让别人看见就晓得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就操练那个彼此相爱。 一定要操练彼此相爱以后才看得见神的旨意，否则就是说再好的旨意，他三个人在一起就会说这是你的旨意，这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但是我们操练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开始显明。以色列历史上有个王叫亚哈王，这个亚哈王这个人是个性复杂，因为他认识耶和华神，但是他娶了一个西顿王的女儿叫耶洗别做太太，所以就去拜这个巴利。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生活。我看亚哈王，我常常看亚哈王，我开头看的时候说这个家伙坏蛋坏蛋坏蛋坏蛋，后来我看最后发现就是我啊。我们有时候认不认识神，认得。因为这个亚哈王他第一次亚兰王要打他的时候，哇，带着大军来打他，带着35个王，亚兰王带35王跟他打仗，他这边军队只有多少人？圣经上说他能够打仗的人只有7000个。哇，他就不晓得怎么办了。可是他问上帝的先知，上帝先知说不要怕，今天你要得胜。哇，他就相信上帝。我那时候才发现，哎呀，这个亚哈王这么坏的王还有信心，哎呀，这我还不及他呢。我那时候就不敢乱骂亚哈王了，你知道吧？我说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发脾气啊，很紧张。那他怎么大临明镜的时候他会去问神呢？而神说可以打，他就敢出去。哇，这个人了不起啊。后来看这个家伙也是坏蛋，怎么又了不起？我也糊涂了。后来我发现我常常也是这样，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都没有去问神，我就想赶快自己想办法，打电话给人家，哎呀，替我祷告。当然没有错啊，打电话问人家替我祷告都没错，但是我有没有自己来到上帝面前跟他祷告？所以难怪这个上帝总是别人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所以他一打就怎么样，一出去怎么样就打赢了。哇，他得意高兴不得了。可是他高兴不得了的时候，他还是去拜巴利。我就觉得很奇怪，打仗打赢了回家以后就拜巴利，整个家庭往巴利方向走。哎，我今天看到很多基督徒家庭有点类似，哎，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主，回到家里我们跟着世界方向跑。哎呀，看到好害怕。我觉得最害怕是第二，过了不久亚兰王又来打他了。哦，他这次他跑到南国去跟南国的国王两个人讲好，我们联手打他，我们上次打赢了这次更赢，我现在不但是我还有两个王跟他一打，我们一定会打赢。这是平常人一定是这样想嘛，我以前7000人都打赢，我现在几万人还有人帮助我，打不赢更赢嘛。所以他也，可是他还晓得这个人啊对上帝不服，他去问问上帝，上帝啊，到底我这次应不应该去打。结果有个米该亚先知说你要想打就打，会赢的。他说米该亚你要说实话，他说王，我说实话你不要杀我。他说你要，我已经看见以色列人满地片野的都是尸首，包括王你自己的尸首。哎呀，这个王差点把他杀了。王就说了一句话，这个家伙口出凶言不吉祥，不要听他。多少时候上帝跟我们讲话，我们就是这样讲，我们觉得上帝你真是搞错了，在这个环境里该打就打，上帝说话都没听。因为他怎么样，他把上帝当参谋啊。像你读列王记上22章就晓得，他这次一出去打，他还假装，他跟那个犹太王讲，你穿上我的皇服，你懂我意思吗？我呢就不要穿皇服，人家就不会杀我啊。哇，这想的真周到，这亚兰王想的真周到呢，在商场上可能就百战百胜呢。可是那个听说那个亚兰王，他要看到那个亚哈王来就拿箭射他，可是那个射箭的人眼睛很好哎，远远就看这个是假装的，不要上当。然后一眼就看出后面有个是真王，一箭就把他射死。哎呀，我们不信主的就说巧合巧合巧合，一点没巧合。因为米该亚就跟他讲，你去一定死，果然就死。多少时候我们在人生各样困难里，我们没有来求问神，我们把神当参谋，吃了苦头还不晓得。 1966年我大学毕业那年，我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主啊，我应该去哪里？当年在台湾工作也找不到，只有念书一途来美国。我同班30个人，当年二十个人都决定去当兵，然后来美国。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觉得上帝问我什么是人生最重要，我说认识你。哦，我话一讲出我就觉得空洞。他对你来讲今天什么最重要，我说我需要晓得你要我做什么，但是我不觉得现在我需要变成一个数学家或什么家，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比较远。我现在需要找到一个好的配偶，能够跟我同心来侍奉主。好，上帝说你这样，所以他就，那我觉得这很好，很简单的对话。上帝就很清楚的说，那你觉得你现在怎么样做最好？我说嗯，这样的话我就要在台湾留2年，我要在学生工作跟我的研究工作中再开始学习，看哪个是你把负担放到我心里。我也要让我跟顾应有机会看看我们是不是主你配的。2年以后，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经过那么多年的祷告，觉得我们是上帝配合的。然后我那时候才出国，等到我出国的时候，我的同班的20个同学很多人都快念完书了。哎呀，而且我去念书的时候碰到一个教授要求特别高，所以我就常常觉得算了，我是不是搞错路了，这个行业这么难，我念数学这么难走，而且人家都很赶快年轻就来念，我还待了那么久跑来，到底怎么回事情。等到5年以后我毕业的时候，我那时候突然有在一个很有，那时候写信，那时候靠信件，有一个同学写了一封信，我才发现我当年20个一起出过同伴里面80%都不念数学了，都去转行了。所以他们找来对念数学量有没有得到 head start， 没有，他们找来早期放弃，懂我意思吗？我才发现念数学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行业，没有很少很少工作机会。但是就是因为那2年我在台湾，上帝让我觉得这是我有兴趣的事情，我就坚持做下去。30年来上帝没有亏待我，不管这环境怎么样，让我对数学的兴趣从来没有减少。我今天有时候晚上做梦，偶尔也会梦到我以前没有解除的问题，但是我想今天有更上帝把更好的服事放在我面前，让我选择来在教会里服事众弟兄姐妹。我觉得神的手绝对不错的，从人的眼光看常常是跟人想的相反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谦卑的来了你面前，存感恩的心欢喜的心来颂赞你。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身上，你的主权旨意行在我的身上，愿你的主权旨意行在 OCC 这个教会里，愿你的主权旨意行在崔志凯和顾英的家里，也行在我们 OCC 每个家庭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这个社区里，让很多人得福，愿你自己行在美国、台湾、中国许多我们相关的国家里。今年是选举年，愿主你合心意的人能够成为掌权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名。